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接见中共外长王毅的时候呢，座次是采用了今年六月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时相似的安排。拜登总统坐在正中间，那么美中两国的官员分别坐在两侧。外界认为拜登政府是有意借此对北京展现美中外交对等的原则。而拜登总统除了强调美中必须共同应对全球的挑战之外呢，也对前总理李克强的逝世表示了哀悼。不过中共官媒对此是避而不提。此外，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在出席刚才我们提到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的时候呢，也与中国国防部官员进行了简短的交流。我们要如何观察美中高层在拜习会之前的角力？目前在预定11月旧金山 APEC 登场的美中领导人峰会又可能会聚焦在哪些议题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来谈谈这些话题。一位是美国信息和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欢迎您。
东宁好，冯教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的副教授冯崇义博士。冯崇义教授，感谢您。
主持人好，冯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稍后来请教两位。不过先我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刚才我们看到这画面，你怎么看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接见王毅的这个座次啊？这个王毅在一旁好像是在听讯一样，就是比照了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会见习近平时候的这样的一个安排。您认为美国这一次在这个拜习会之前，有人说是美中在角力吗？是展现了外交的对等原则，还是其中您认为有没有以牙还牙的意味在里面呢？李恒清先生，
应该是吧？我也觉得挺好笑的哈。其实呢，我们要在我在这个美国也生活了20多年，其实呢，我们很多人呢，在西方呢，在民主国家啊生活的话，你都会感觉到这个国家领导人啊，对这些形式的东西啊，不太拘泥。所以他呢，这个像平时啊，这个你要去跟他见面的时候，大家讲礼仪。但是呢，说是座次如何排哈，倒不太在乎。特别典型的呢，就是我们可以很多的照片，你可以看到哈，有时候你看到那个奥巴马呀，会把那个脚放到那个办公桌上啊，那是什么？那是他跟他的这个同事朋友一块儿坐在一起聊天，都是很亲密的时候。那为了舒服嘛，就会把脚拿到桌子上来。另外呢，你看有一个典型的一张照片呢，就是。当时呢，这个白宫的还有这个美国的主要的官员，包括军方的将领，CIA 的头，这个美国总统当时的国务卿 Hillary， 很多的官员呢聚在这个情报室里头，在看那个录像。
嗯，
这个不是在看现场直播，就是这个杀这个本拉登的那个现场直播，很多人我相信都看过。你如果看了以后，你就看到奥巴马坐在那儿，奥巴马就是在一个边上。那很多人都坐在中间，什么主要的位置什么的，大家没 care， 谁管你奥巴马坐哪儿？你是总统，对吧？大家不太在乎这些东西，但是呢，中国会很在乎。为什么？这个是在一个独裁的一个环境里头啊，那个座位，谁坐第一把交椅，谁坐第二把交椅，这个长幼之分必须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最后呢，就把上一次呢，这个六月份的时候，这个布林肯到北京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个。要听习近平来会对这个训话，哎，结果这回呢，美国也学乖了哈、啊，照方抓药也搞这么一次，其实挺好笑的。我觉得呢，这个应该说呢，要美国人的话说叫什么呀？叫不给中国的独裁者独裁形势以背书，所以叫对等原则。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的分析，也要请教冯崇义教授。当然，这一次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接见这个王毅哦，很多人认为说是为了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来进行这个铺路，但其中就有很多观察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外交仪节是不是有对等原则的意味在里面之外呢，时间点上就在王毅访美期间呢，就前总理李克强突然逝世的这个消息哦。那么当然，美国总统拜登也在会见王毅的时候，特别针对这个李克强的去世。表达了哀悼之意，但是这个消息在这个外交部的新闻网网站，还有这个中共官媒，好像都是对这个部分是避而不提的。不晓得您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现象呢，冯崇义教授？
当然，这时候李克强前总理突然逝世， 拜登总统在接近中国来宾之后，作为外交礼仪，他表示哀悼，这既符合人之常情，也符合基本的国际礼仪。可是中国官媒对此避而不谈，这个显示中国这些奴才也好，跟班也好，这个底下这些人呢，就是心昧、妖怂心切，就你不顾事实，也不顾这个外交礼仪了。就包括前面原来我们一直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如果两国使团见面，一人一个国家一边对等交谈，这是一个基本的安排。就是上回这个布林肯到中国之后，他做那种有这个习近平君临天下，然后让他在外面听训，其实这个也是体现现在目前中国政治的这个本质，就是他要追求他这个帝王气象，然后底下人都得听训，底下与他跟中国的下面的所有官员要确定这个君臣关系，然后他把外边的来宾也跟回到像大清，像以前这个万邦来朝，他要居高临下，所以这个其实在国际上是非常非常难看的一种形象。
好的，感谢冯崇义教授的分析。针对这个拜登总统对李克强的逝世表示哀悼，却被中共官媒避而不提这样一个现象，我很快念一个我们在 X 上的网友的评论，然后继续请教李恒清先生啊。这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把对李克强的哀悼改换成了对习近平的问候，这究竟是忠诚绝对还是变相诅咒啊？美中角力，美方多坐在明处，全世皆知，但是中共多坐在暗处，是在暗中使劲。想请教李恒清先生怎么看啊？还有就是这个美中现在当然都知道是为这个领导人会面拜习会来铺路了，究竟可能触及的议题有哪些？刚才网友提到说两边都在暗中使劲啊，您认为当中的这个角力还有一些变数在哪边？也请您一并为我们分析好吗，李恒清先生？
好的，刚才那个网友评论很有意思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是中国呢这么做哈不奇怪。因为呢，只能说啊，说这个现在的执政当局呢太敏感了，太不自信了。其实没有那个必要嘛，遮遮掩掩有什么好敏感的呢？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另外呢，现在这一次呢，这个王毅到美国来呢，主要呢，其中主要的一个任务呢，就是为这个拜习会在做准备，希望能够铺平这个道路，使得习近平呢能够到这个 APEC。在11月11号到17号之间呢来参加这个 APEC。但是现在呢真正的角力哈，到底是美国在关心什么？美国呢现在呢应该说呢叫做他呢，因为就像刚才网友也提到了，很多东西都是在明处，你在新闻上，在公报上，在这个政府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呢实际上现在希望呢是叫做管控分歧。在这个台海啊、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呢，这个应该是加强护栏，避免冲突。另外呢，希望呢中国能够在俄乌冲突当中和这个巴以冲突当中，还有这个朝鲜的核问题上能够发挥作用，发挥影响力，然后呢，使得这个世界呢这个消弭战争。这个呢，我想呢是美国呢现在希望做的。另外呢，在这个共同关注的这个气候的话题上，希望能够合作。但是中国呢现在所要强调，他们已经在这个公开的场合已经强调过，就是在这个希望美国呢不要介入台海和南中国海的这个武力冲突，这潜在的武力冲突。那就是说呢，这是我们域内国家或者域内的事情，域内这个地区的事情，包括呢台湾本身就是中国的领土，固有领土，所以我们武统台湾你不能够去做，这是一个。另外他希望呢这个叫做放宽这个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的这个限制，同时呢要求呢能够放开呢对美国呢对中国高科技产业投资的限制，这个就是中国一直所谓的这个发展权、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问题。但是我想啊，这个博弈和角力啊，目前看应该还都是集中在嘴上，都是在嘴上斗，实质性的变化或者是进展应该目前来说不会有。我从长期来看 我也不觉着会有，在一段时间之内吧。
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冯崇义教授，其实现在如果谈到这个美中两国针对这个领导人峰会拜习会所进行的博弈和角力，现在主要观察有两个支线，当然另外一个就是在白宫，刚才我们提到外交这边啊，是中共外长王毅访美，在白宫见了这个拜登。那么另外也有一条线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五角高楼大楼的高层官员到北京出席，刚刚我们提到这个香山防务论坛啊，也和中方的这个国防部的官员有进行一些简短的交流。不过刚才我们前面记者也介绍了，就是这个张又侠他的谈话其实非常强硬的，是用个别国家来暗批美国，说这个拉偏架又在背后递刀子这些啊。你怎么看这个在拜习会前美中双方在外交线还有军事线这两条线上的博弈和角力呢？冯崇义教授。
其实刚才洪先兄已经讲得很好，就是从美国角度他组织这么大一个队伍到中国参加这个香山论坛，体现他们要维护护栏，避免台海或者南海这边就是西太平洋地区一场新的热战，这是他们也很具体的目标，也是他们不断的派员到中国来沟通，就是至少维持这种沟通渠道。其实有时候已经走得很过分了，有时候已经低声下势的，但是它是一个基本的意图体现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外交决策它有一些决定性的要素，就是这个价值理念、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国内政治还有个人的这个偏好吧，个人的这个认知水平，就这些要素决定这个外交决策。在美国方面呢，它是有，特别到现在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它是希望维持和平，以这也符合他自己的政纲一个理念。而且从国内角度上讲呢，现在这个经济，美国经济在复苏，但是还是有很多艰难，在这个跟中国的这个贸易。他一直就不想立刻的脱钩。如果这个经济今年明年陷入这个recession， 那他可能就要输气转机。所以他这个是要维持和平，符合他这个非常符合他这个政党利益也在里头，就是他这个国家利益跟政党利益纠缠这一块了。对中国这方面呢，他为什么那么强硬？你这是习近平刚才洪信清也讲了一个基本外交路线，是一个战狼外交，因为他要争夺国际的话语权，他要这个为整个世界指方向，要在整个世界的这个权力地缘政治这个权力布局里头要占上风，这是习近平的基本目标，也是他用，因为他要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作为他的精神支柱，就是合法性的精神支柱，他必须做这种表现。但是呢，他又要邀请美国来，就是现在其实他经济上很艰难，他又希望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在这种艰难时刻要维持习近平的权威，维持他的权力，同时呢想在经济上能够有所进展，就是让美国那边对中国做一些让步，让这个经济有点起色，而这个对巩固习近平的权力有帮助。
好的，感谢冯教授的分析。其实我想请教这个李恒清先生的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这个香山论坛啊，张又侠的这个谈话是非常强硬的，这个在拜习会之前还讲得这么强硬，他又是针对这个台湾问题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利益核心的核心啊，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的共识，当然老调重弹了。他还强调说，无论是谁想把台湾用任何形式从中国分裂出去，中国军队都绝不答应，绝不手软。我们听这个张又侠讲的话很强硬啊，在这个美中领导人峰会之前，虽然说现在双方是基本上同意了，像你刚刚说的11月中要举行这个美中领导人会面，究竟还有没有变数？因为中方也释出消息说，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的话，会让这个领导人见面很尴尬啊。你认为这个台湾议题会不会是我们展望一下11月份拜习两人会面的一个重点？ 到时候习近平是不是还是会在台湾问题上对拜登表示出非常强硬的立场呢？请教李恒清先生。
台湾问题会，我想这是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一个最重要，目前看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呢，他呢一直定位呢，他想使自己呢这个写在中国，至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当中。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呢变成这个所谓的千年圣君啊，这是他的一个梦想。所以呢，我想呢，他会反来覆去呢，在强调这件事情。这也正是哈，这回张又侠呢，为什么这么强硬哈？就在这个开这个峰会的过程当中啊，甭管是明着讲还是暗着讲，那肯定是针对美国。其实我想哈，就是要是了解中国这个国情的人啊，可能会有所感觉，那就是说给谁听呢？也不是说给听众听的，实际上说给习近平听的。你想啊，他这个事儿呢，一定要说给他的最高领导人，给他的官内的这个人听，对吧？否则的话，他有可能会成为李尚福第二啊，对吧？李尚福到现在这个人，这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对吧？最后呢，说就把这个在几个月失踪以后，最后呢，说是叫免去这个国务委员的这个职务和外交这个国防部部长的职务了。对吧？到现在是咋回事儿都不知道。那当然，这个所有的军方的领导人都会害怕。那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向习近平表忠心。那表忠心在这样的会上呢，就是越强硬、越左、越是对美国这个亮出这个狼牙棒，哎，那个时候呢，这个可能呢，最后他们的位置呢，有可能会得到保全。
嗯，
所以我想呢，这也是这一次呢，他呢说话呢说得很硬的这个。但是军方最后要想动的话，是要用拳头来表决的，所以那个说说不管用。
这也要顺着这刚才李恒清先生分析，请教冯崇义教授。当然，我们听到这个张又侠这个暗批美国，又在台湾问题上说这么硬，是不是只是口头上的硬呢？因为要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内部也面临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跟困难。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经济问题，那么另外。李恒清先生也说了，其实就在这个美中两国领导人要进行最重要的这个峰会之前呢，外长秦刚落马了。这个要美中两军对话的时候，防长李尚福不见了。他内部政治上这么多问题，经济上又这么困难，究竟到时候上了桌跟拜登谈的时候，中方的手上的筹码究竟有什么？还是真的只是像刚才李先生说的，就是口头上说的硬而已呢？想请您分析中方的筹码是什么。
是的呢，刚才讲到现在，习近平这个政权好像风雨飘摇，整个这个章法传乱，就是像这个秦刚和李尚福的这个下落，可以看出来已经毫无章法。照理说，这个香山论坛外面都有很多评估，说在这的时候，他一定会任命一个国防部长，结果国防部长现在也没有任命出来，就是已经毫无章法了。但是为什么他还有这么强的底气来自何方呢？我想除了这个洪先兄刚才讲那个国内政治的元素之外，还有一个是其实他们摸清了拜登政府的底线。就是拜登政府不愿意摊牌，或者不敢摊牌，就是他其实拜登政府内部原来就民主党这一派一直还有一个熊猫派，就是美国在2017-18年转变了整个国家战略，就是以中国原来的那个定位是战略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或者战略敌手。这个大战略改变之后呢，熊猫派是退居幕后了，但是他们不甘心，所以他们一直还在想这个回到从前，还想跟中共交好。所以这个张又侠这份话也可以看成是他对美国政坛上这些熊猫派的一个回应或者一个呼唤。
那么李恒清先生您又怎么看呢？在这个拜习两人真的要见面之前，我们来看看这双方的博弈。刚刚冯崇义教授他认为说，这个现在中方虽然是看起来是自乱阵脚在重要的会面之前，但是其底气是来自于评估对方阵营啊当中没有勇气摊牌。你怎么看这美中之间在拜习会之前的博弈呢？李恒清先生。
对，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 冯教授刚才讲的挺有意思啊，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观察点，我就是我从来没有那么去看过啊，我就是也是非常开思路。但是同时呢我也在想哈，我说他其实有没有可以要挟的点，其实还是有的。
嗯，
你比如这个现在呢，这个他在中东的外交政策上啊，这个中国呢最近呢有一些突破。所以呢现在呢中东的一些国家像包括伊朗啊沙特阿拉伯啊最近呢跟这个北京的这个关系呢现在很热络。所以呢在这回的巴以冲突当中，美国呢也希望呢说这个北京呢能够发挥作用，能够呢起到稳定这个中东这几个这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作用，然后呢希望能够达到一个不把战事扩大这样的作用。另外呢在这个俄罗斯跟去侵略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上，实际上呢这个那美国呢也希望习近平能够利用和普京个人的这个私人的关系能够呢发挥作用，游说这个普京呢然后有所收敛。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啊，这是美国的一个大战略，美国希望并不希望这个全世界呢现在到处是战火频仍。而希望呢最后呢把他的主要的这个力量呢放在呢应该说是维持民生，然后呢重新再建这个世界的这个技术和民主政治的这个一级，这个最强大的这个国家这一级。所以这个是他的想法，但是他就希望呢能够中国这一方面呢能够克制，能够进行配合。如果中国当然往这方面走了，那可能对美国国家利益来说是最好的。但是中国呢却把这个东西呢就是看成另外一方另外的一个东西，他觉得他可以要挟，所以呢他用的最大的一个武器就是什么，就是不见面。哎，你老敲我的门，我老说我不在家，
嗯，
对吧，我老告诉你我不在家。所以呢这件事儿呢就是大家西方人看不懂啊，
嗯，
西方人说，哎，你怎么我老敲你门，你怎么老说我不在家，你自己说不在家，对吧，不见面。这个西方人以为就跟那个中国那词叫巨婴，对吧，撒娇耍赖，西方这么看，搞不懂，对吧。所以呢这件事呢也确实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不知道他这个不在家不跟你谈这种方式能持续多久。
嗯，好的，感谢李恒清先生。我们来听听看这网友们怎么看这次的拜习会啊。我们的这网友在 YouTube 上留言，一位叫 Jake J， 他说习拜会谈的主要内容会着重在哪些方面呢？他想问说对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有促进作用啊，大家都很关心这个经济问题嘛。网友童话故事他说美国在经科技关税制裁不放松的情况之下，中国落入美国这样形式上的交谈和缓关系是毫无意义的，要吃亏的。网友 H 张他说中国已经把自己推上了火线，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美国政策已定。还有一位网友叫鸭讲，他说平衡线没有嘛好谈的，只是拍拍照而已。冯崇义教授您怎么这个展望11月份现在基本上双方同意的这个拜习会，网友们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只是拍拍照没什么好谈，还有人认为说中国可能要吃亏啊。你展望这次的拜习会真的能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让全球挑战包括以哈冲突台海情势稍微缓和吗？还是真的只是为见面而见面？想请教冯教授您的看法和分析。
两者皆而有之，应该刚才我跟你提到了，因为这个拜登政府他的外交路线在他们刚上台以后，布林肯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是用三个面向同时推进，就是该合作的合作，该竞争的竞争，该对抗的对抗。所以他现在既然摆在台面上谈，他当然会谈他能够合作的那个方面，比如说这个气候话题，然后这个军备控制的话题，还有这个全球卫生的这个话题，因为他这个东西是要满足国内，至少是满足国内这些选民的要求，因为他是左翼的这些选民，这是他们不能趋于离开的这个议题，他一定要这样做，不管成功不成功。他会很高调的把这些议题抬出来，甚至于这个人权问题也会抬出来，因为他是在外交路线里头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讲刚才讲，他主要是说，从我们从福的话，就是他要管控危机，
不想像现在这个不酸我战的冷战再上升到这个热战，这是他要全力去避免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啊，中共可以挂起来卖，就是他好像看到拜登政府的一个软肋，他是可以有机可乘，所以他这样做。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他要交谈中国方面，他也有自己的，刚才我提过，他有自己的很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中国现在经济全面下滑，这个啊几乎对外的这个。交往，因为从川普时代打贸易战以来，是这个熄火，就是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对中国的这个整个就业、整个经济冲击非常大。他想缓和一下局势，来为习近平灭火，为习近平这个巩固政权提供一些新的条件。他有这个意图在里头。
能不能灭火，我们还要持续观察。不过由于时间关系，针对上半场有关于拜习会前美中博弈的话题，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我们感谢冯崇义博士还有李恒金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提醒您，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